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廖永安，字彦敬，他是德庆侯廖永忠的兄长。太祖刚刚起兵时，廖永安兄弟和于通海等人带领水军从巢湖前来归附，太祖亲自去接收他们的军队，于是用水军在马场河攻打元朝中城蛮子海牙。元人驾驶楼船不利于进退，而廖永安等人驾船如飞，两次交战，两次击败元军，这才确定了渡江的计划。不久从江口出发，廖永安扬起船帆请示方向，太祖命令直指牛渚，西北风正猛，顷刻间到达对岸。太祖急忙指挥披甲士兵鼓足勇气登岸，采石镇的守军全部溃败，于是乘胜攻取太平，授予管军总管，用水军攻破海牙的水寨，俘虏陈兆先进入吉庆，升任健康义统军元帅，用水军跟随攻取镇江，攻克常州，升任同千江南行枢密院事，又用水军和常遇春一起从铜陵赶往池州，合力进攻，攻破北门，俘虏徐寿辉的守将，于是攻克池州，和于通海一起攻取江阴的石牌树，迫使张士诚的守将栾瑞投降，升任同知枢密院事，又用水军在常熟的福山港击败张士诚的军队，再在通州的狼山击败他们，缴获他们的战舰返回，于是跟随徐达收复宜兴，乘胜深入太湖，遇到吴江吕珍，与之交战，后军没有跟上，船只搁浅被俘。廖永安擅长水战，所到之处都有战功，张士诚爱惜他的才能和勇猛，想让他投降，他不肯，被囚禁。太祖认为廖永安不屈很壮烈，遥授行省平章政事，封为楚国公。廖永安被囚禁共八年，最终死在吴地。吴地平定后，灵柩返回，太祖在郊外迎祭。洪武六年，皇帝考虑到天下已经平定，各位功臣如廖永安和于通海、张德胜、耿在成、胡大海、赵德胜、桑世杰都已经先去世，还没有谥号，于是命令礼部拟定。礼部讨论说，元朝失去控制，天下混乱，英雄豪杰有的起义兵，有的保一方，纷纷扰扰，不知归附谁，真命天子兴起，他们不期而至，如同龙行云从，虎啸风声。像楚国公廖永安等人都是熊皮般的勇士，体力超群的人才，不是攻陷兼程战死阵中，就是遭遇变故捐躯，道义与忠诚兼备，名声闪耀天地之间。陛下统一天下，追念旧功，爵位俸禄延及子孙，祭祀列入典章，更改名号，确定谥号，与礼制事宜，臣等谨慎按照谥法，因赴敌遭难，视廖永安为无名，杀身克敌，视于通海为忠烈，奉上果敢，视张德胜为忠义，胜敌至强，视胡大海为武装，开拓疆土，勇武而未成功，视耿再成为武壮，折冲御武，壮而有力，视赵德胜为武环，桑世杰以封勇一侯，与汉室祖封寇寻、景丹类似，应当就用此为谥号。诏令说可以。九年都加赠开国府运，推成宣吏武臣、光禄大夫、柱国。之后又改封廖永安为云国公。他没有儿子，授予他的侄子廖升为指挥佥事。于通海，字必全，他的祖先是濠州人，父亲于廷玉迁居朝鲜。有三个儿子，于通海、于通元、于渊。元朝末年，盗贼在汝州、颍州起事，于廷玉父子与赵普胜、廖永安等在巢湖劫寨，有水军一千艘，多次被泸州左军弼所困，派于通海从小路归附太祖。太祖当时正驻军河阳，计划渡江，没有船只。于通海到来，太祖大喜说，上天帮助我，亲自去安抚他的军队。而赵普胜叛离，元军用楼船扼守马场河等河口，湖边只有一条港可以通行，也早已干涸，恰逢天降大雨，水深一丈多，于是带领船只出江到达河阳。于通海为人诚意，治军严格而有恩惠，士兵乐意为他所用，巢湖诸将都擅长水战，而以于通海为最，跟随攻破海牙的各水寨，授予万户，跟随渡江攻克采石，夺取太平，攻下所属各县， 海牙再次用战舰截断采石，而陈兆先会合淮兵20万驻屯方山，互相呼应。于通海与廖永安等攻击他们，大败其众，海牙逃走，继而击败陈兆先，夺取吉庆路，跟随汤和攻取镇江，升任秦淮义元帅，和诸将一起攻取丹阳、金坛、常州，升任行枢密院判官，跟随攻克宁国，攻下水阳，于是用水军攻略太湖，在马迹山迫使张士诚的守将投降，停船在胥口。吕真的军队突然到来，诸将想要撤退，于通海说不行，敌众我寡，撤退就会暴露实情，不如攻击他们。于是身先士卒，快速战斗，箭如雨下，右眼中箭不能战斗，命令帐下士兵穿上自己的铠甲督战，敌人以为是于通海，不敢逼近，慢慢退去，由此一只眼睛失明。之后和廖永安等攻克石牌树，夺取马驼山二回。赵普胜叛离后归附陈友谅，攻陷池州，派别将守卫，而自己占据宗阳水寨。太祖正在征讨浙东，以宗阳为忧。于通海前往进攻，大败赵普胜。赵普胜从陆路逃走，于通海缴获了他所有的船只，于是收复池州，升任签枢密院士。陈友谅进犯龙湾，于通海和诸将击退他，追击到慈湖，焚烧了他的船只，俘虏七名统帅，追击败军到采石，功劳最大，升任枢密院同知。跟随攻打陈友谅，攻下铜陵，攻克九江，攻略齐州、黄州。跟随徐达攻打叛将祝宗、康泰，收复南昌。跟随救援安丰，击败张士诚的军队。陈友谅大举包围南昌，跟随太祖攻击他，在康郎山相遇，船小不能仰攻，力战几乎不能支撑。于通海乘风放火，焚烧了敌人的20多艘船，敌军稍有挫折。太祖的船搁浅，陈友谅的骁将张定边直冲前来，进犯太祖的船。常遇春社中张定边、于通海快船来援，船突然前进水涌起，太祖的船得以脱险。而于通海的船又被敌人的巨舰压住，士兵都用头顶住敌舰，头盔都裂开了，仅得幸免。第二天再战，和廖永忠等用7艘船装载火药，焚烧了敌人数百艘船。过了两天，又用6艘船深入，敌人连接大舰奋力抵抗。太祖登上舵楼观望，很久没有看到，以为已经沉没。过了一会儿，6艘船绕过敌舰出现，飘摇如游龙。军士欢呼，勇气百倍，战斗更加有力。陈友谅的军队大败，军队驻扎左里。于通海进言说，湖里有浅滩，船只难以回旋，不如进入长江，占据敌人上游，他们的船只进入就会被擒获。于是移师出湖，水路截炸，陈友谅不敢出来，在湖中停留1个月，粮食吃尽，带兵突围逃走，最终战败而死。这次战役于通海功劳最多，军队返回，赏赐良田金帛。第二年跟随平定武昌，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，领兵攻略刘家港，进逼通州，击败张士诚的军队，俘虏其将领朱琼、陈胜，升任代理江淮行中书省事，镇守泸州。跟随徐达平定安丰，又跟随攻克湖州，攻略太仓，秋毫无犯，百姓非常高兴，包围平江，在灭渡桥交战，直捣桃花坞，中流剑，伤势很重，回到金陵。太祖亲临他的府邸，问道：平章知道我来探病吗？于通海不能说话，太祖挥泪而出。第二天去世，年仅38岁。太祖哭得很哀伤，随从官员卫士都感动流泪，追封为裕国公，配享太庙，在功臣庙画像。洪武3年改封为国国公，谥号忠烈。于通海的父亲于廷玉官至签枢密院士，先去世，追封为河间郡公。于通海没有儿子，弟弟于通元继承了他的官职。于通元字百川，跟随大将军征讨中原，和副将军冯胜等会兵太原，平定河中，渡河攻克鹿台，夺取凤翔、巩昌、荆州，守卫开城。恰逢张良臣占据庆阳，再次叛乱，大将军命令诸将分兵逼近他。 于同元从临洮快速赶到荆州，攻略其西面，固时攻略其北面，傅有德攻略其东面，陈德攻略其南面。大将军逼近城下，张良臣援绝粮尽，兵败而死。于是攻克庆阳，征讨定西，攻克兴元，都率先登城。洪武三年封为南安侯，每年俸禄1500石，授予世袭凭证。四年跟随廖永忠征伐蜀地，又跟随徐达出塞，安抚甘肃，有功。迁徙江南豪民14万人到凤阳屯田，又攻打云南，征讨广南蛮，俘虏斩杀数万人。22年诏令还乡，赏赐钱钞50000，在朝县建造府地。未及出发，去世。儿子于祖因病不能继承。过了一年，追论胡惟庸档案，因于通元已死，不予追究，爵位被削除。于渊因父亲和兄长的缘故，充任参事舍人，跟随征讨，积累功劳，被授予都督佥事。于通元因档案获罪后，太祖感念于廷玉、于通海的功劳，25年封于渊为越西侯，每年俸禄2500石，授予世袭凭证。率军讨伐建昌叛贼，修筑越西城。第二年因是连累失去侯爵，被遣送回乡。建文元年召回恢复爵位，跟随大军征讨燕王，在白沟河战死。次子于禁继承官职。胡大海，字通甫，洪县人，身材高大，面容如铁，智力过人。太祖刚刚起兵，胡大海赶到滁阳拜见，被任命为前锋，跟随渡江和诸将攻占地盘，因功被授予右翼统军元帅，在帐下宿卫，跟随攻破宁国，协助院判邓玉戍守。于是攻克徽州，平定其境内。元将杨婉者率领10万军队前来进攻，胡大海在城下交战，大败并赶走了他。于是和邓玉、李文忠从玉岭关公打建德，在淳安击败元军，于是攻克建德，再次击败杨婉者，收降西洞兵30000人，升任枢密院判官。攻克兰溪，跟随攻取婺州，升任迁枢密院事。攻下诸暨，守将连夜逃走。万户沈胜已经投降又反叛，胡大海击败他，活捉4000多人，改诸暨为诸泉州。移兵攻打绍兴，再次击败张士诚的军队。太祖认为宁州、越州是重要之地，召胡大海让他守卫。张士诚的将领吕珍包围朱权，胡大海救援他。吕珍筑堰放水灌城，胡大海夺过水堰，反过来灌吕珍的军营。吕珍是穷，在马上舌剑发誓，请求各自撤兵，胡大海答应了他。郎中王凯说吕珍是狡猾的贼人，不可相信，不如趁机攻击他。胡大海说话已出口又违背，是不守信用，已经放了他又攻击，是不武。军队撤回，人们都佩服他的威信。不久攻打滁州，赶走元将石抹遗孙，于是平定滁州7县。陈友谅进犯龙江，命令分兵直捣信州，以牵制敌人。胡大海采用王凯的建议，亲自率兵前往，于是攻克信州，设为广信府。信州正缺粮，有人劝他回师。胡大海说这里是福建楚地的咽喉要地，怎么能放弃呢？修筑城墙，深挖壕沟来守卫。在此之前，军粮缺少，所攻取的郡县将士都向百姓征粮，名叫寨粮，百姓对此很痛苦。胡大海为此进言，才下令停止，升任江南行省参知政事，镇守金华。当初延州攻下后，苗疆蒋英、刘震、李福都从桐庐前来归附，胡大海喜欢他们的骁勇，留在麾下。到这时，这3个人密谋作乱，早晨进入分省官署，请胡大海到八勇楼观看射弩。胡大海出来，蒋英派其党羽跪在马前，假意诉说蒋英的过错。胡大海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回头看蒋英，蒋英从袖中拿出铁锤击打胡大海，击中脑部倒地，连同他的儿子胡关注、郎中王凯都遇害。蒋英等人在城中大肆抢掠，逃奔到吴地。后来李文忠攻打杭州，杭州人抓住蒋英投降，太祖命令杀死蒋英，赐他的血来祭奠胡大海。胡大海善于用兵，常常自己说我是武人，不知书，只知3件事：不杀人、 不掠夺妇女，不焚烧房屋。因此行军所到之处，远近争相归附。到他死后，听说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他又喜好世人，所到之处就访求豪杰英才。刘基、宋濂、叶琛、张毅被征聘，实际上是胡大海推荐的，追封为越国公，谥号武庄，在功臣庙画像，配享太庙。当初太祖攻克婺州，禁止酿酒，胡大海的儿子首先违犯，太祖发怒，要执行法令。当时胡大海正在征讨越地，都市王凯请求不要杀他，以安抚胡大海的心。太祖说，宁可让胡大海背叛我，也不能让我的法令不执行，最终亲手杀了他。等到胡关注又被杀，胡大海就没有后代了。养子胡德济，字世美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。胡大海率领他归附太祖，跟随攻打婺州，作为诱敌的军队，在梅花门外大败援军，擒获援疆记弥章，由此出名。攻下信州后，太祖任命胡德济为行书密院同签，让他镇守信州。陈友谅的部将李明道来侵犯，胡德济与他奋力作战。胡大海赶来救援，两面夹击，擒获李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。等到胡大海被蒋英杀害，楚州降将李幼之也杀死院叛耿，再成叛乱。张士诚听说浙东动乱，派他的弟弟张士信侵犯朱权。胡德济从信州前去救援，趁敌人懈怠得以进城，与知州栾凤愿叛懈在心，分守城门。半夜出其不意，攻入张士信营寨，打败并赶跑了他，被提拔为浙江行省参知政事，调防新城。张士诚的部将李伯生率领步兵骑兵大举入侵，胡德济坚守，向李文忠请求援军。李文忠急速救援，胡德济出兵夹击，大败敌军，详情记载在李文忠传中。当时胡德济所部有人暗中将家属迁入新城，李文忠怀疑是胡德济指使的，杀了他的都是罗彦静，想以此警告胡德济。将士们都愤怒，跑去告诉胡德济。胡德济安然地说，右丞杀罗彦静，不过是因为广信作战的军医有破旧罢了，再说的斩首。于是太祖召见胡德济，表扬抚慰他，而责备李文忠失去将士之心，并且说，胡德济的度量你比不上，提拔为浙江行省右丞，赐给骏马。不久改任左丞，调防杭州，跟随大将军徐达出兵定西。胡德济的军队失利，徐达斩杀了他部将数人，用刑拘押送到京城。皇帝念及旧功，释放了他，又任命为都指挥使，镇守陕西，去世。栾凤、高邮人担任朱权之州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当张士信来进攻时，与谢在兴奋力防守，多次出骑兵挫败敌人。谢在兴派部校到杭州贩卖货物，太祖担心他们泄露我军虚实，召谢在兴回京，而让参军李孟庚总治朱权的军马。不久又念及谢在兴的功劳，为兄长之子朱文正娶了他的长女，命徐达娶了他的幼女，又派他守朱权。谢在兴愤恨李孟庚地位高于自己，栾凤又因小事约束他，于是反叛杀了栾凤。栾凤的妻子王氏用身体掩护栾凤，也一同被杀。谢在兴抓住李孟庚，投降了张士诚，李孟庚也死了。太祖认为谢在兴多次有功，反叛不是他的本意，所以栾凤与李孟庚都得不到抚恤。耿在成，字德甫，五河人，在濠州跟随太祖攻克泗州、滁州，援兵围困潞河，太祖前去救援，与耿在成驻军瓦良垒，奋力作战，估计不能抵挡，撤军返回。援兵尾随而至，太祖在涧边设伏，命耿在成诱敌，大败援军，以镇抚身份跟随渡江，攻下吉庆，以元帅身份镇守镇江，以行书密院判官身份镇守长兴，又镇守扬州，跟随攻取金华，担任前锋，驻扎在缙云的黄龙山，以阻挡敌军要冲。与胡大海在处州打败石抹遗孙，攻克其城，镇守那里。石抹遗孙来进攻，又在庆元打败他。耿在成治军严格，士卒出入民间，对蔬菜水果毫无索取。金华苗军将领蒋英等反叛，杀死胡大海。 楚州苗军将领李佑之等听说后也发动叛乱。耿在成正陪客人吃饭，听到变故，上马收集作战士兵不到20人，迎战叛贼骂道：“贼奴，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，竟敢反叛？”叛贼用长矛一起刺耿在成，耿在成挥剑接连砍断几根长矛，受伤坠马，大骂不绝而死。胡申等收敛他的尸体，草草埋葬，后来改葬在金陵聚宝山，追封高阳郡公，配享太庙，在功臣庙悬挂画像。洪武十年加赠四国公，谥号武壮。儿子耿天弼听说父亲遇难，纠集部取杀贼，等赶到时，李文忠已经打败叛贼并斩杀了他，于是让耿天弼镇守处州，抵御方国珍、张士诚都有功劳，提拔为指挥副使，攻克蒲城，直捣建宁，赶跑陈友定，征讨襄阳，进兵到西安，招降河州、临洮，都攻下了，改任杭州指挥同知。洪武七年出海追捕倭寇，深入外洋，溺水而死。张德胜，字仁甫，合肥人，才略雄迈，与于通海等率领水军从巢湖来归附，跟随渡江攻克采石、太平。陈也先来进攻，与汤和等打败并擒获他，被授予太平兴国一总管，打败蛮子海牙水寨，擒获陈兆先，攻下吉庆，攻克镇江，被授予秦淮义元帅，攻取常州，提拔为枢密院判，攻克宁国，收编长枪兵，攻下太湖，攻略马迹山，攻打宜兴，攻取马陀沙棘石牌寨，晋升迁枢密院士。赵普胜攻陷池州，张德胜前去救援，没来得及返回，跟随徐达攻克宜兴。赵普胜又劫掠青阳、石带，张德胜与他在乍江口交战，打败并赶跑了他，随后又同于通海击败其部众，于是收复池州，率兵从无为直趋福山，赶跑赵普胜部将胡宗管，追击在青山打败他，追击败兵到前山。陈友谅部将郭泰在沙河迎战，打败并斩杀了他，于是攻克前山。陈友谅进犯龙江，张德胜总领水军迎战，杀伤相当。张德胜大喊，指挥诸将奋力攻击，陈友谅军溃败，于是大败，与众将追击到慈湖，放火焚烧敌船，到采石大战，战死在阵中。追封蔡国公，谥号忠义，在功臣庙悬挂画像，配享太庙。儿子张轩年幼，养子张兴祖继承职位。张兴祖朝鲜人，继承职位后跟随攻破安庆，攻克江州，攻取齐州、黄州，攻取南昌，跟随救援安丰，大败张士诚兵。鄱阳之战与廖永忠等以6艘船深入，又在金江口拦截攻击陈友谅，功劳最大，提拔为湖广行省参政，跟随平定武昌，于是攻克泸州，攻占地盘到通州而回，晋升大都督府佥事，跟随徐达攻取淮东，攻下浙西，晋升同知大都督府事。大军北征，他令率魏军由徐州攻克宜州、青州、东平、乘胜到东阿，降服原参政陈弼及其所部50000余人。孔子56世孙衍胜攻孔熙学帅领区副知县孔熙举、邹县主簿孟思亮等到军门迎接拜见，张兴祖以礼相待。兖东州县文峰都归降，于是攻取济宁、济南。洪武元年，以都督兼右帅府使，跟随攻打乐安，攻克汴梁、和洛，回师镇守济宁，与大将军在德州会师，率领水军沿河前进，于是攻克元大都，攻取永平，向西攻取大同，率领3位士卒镇守，两次击败援兵，斩杀俘获无数。当时张德胜的儿子张轩已经长大，命他为宣武卫指挥同知，而张兴祖恢复本姓汪。洪武三年进兵攻克五州、朔州，擒获元朝之跃马广等，率兵到大同北口，大败援兵，擒获阔阔的弟弟金刚奴等400余人。不久命为晋王武父，兼山西行都督府佥事。洪武四年跟随前将军傅有德合兵伐蜀，攻克接州、文州，乘胜到五里关，被飞石击中而死。 蜀地平定，下诏说都督汪兴祖死于王室，优厚赏赐他的儿子追封东胜侯，给予世袭平政。汪兴祖的儿子年幼，命他与张轩同住，因病去世，爵位废除。赵德胜，濠州人，担任元朝一兵长，善于使用马槊，每次作战都率先登城，隶属于王芒哥麾下，观察到他必定失败。太祖攻取滁阳，赵德胜的母亲在军中，于是抛弃妻子前来跟随。太祖很高兴，赐给他名字，担任帐前先锋，跟随攻取铁佛冈，攻打三岔河，攻破张家寨，攻克全椒、后河诸寨，救援陆河，被刘建射中，几乎丧命。攻打基隆山，直捣乌江，攻下河州、寒山，夜袭陈野先营寨，攻拔板门、铁掌关二寨，于是攻取伊真，被授予总管府先锋。跟随渡江，攻下太平，攻克芜湖、句容、丽水、溧阳，都有功劳。跟随常遇春在采石打败蛮子海牙，在方山攻破陈兆先营寨，攻下吉庆，功劳最大。跟随徐达攻取镇江，攻破苗军水寨，攻下丹阳、金坛，平定宁国，转任领军先锋。攻取广德，攻破张士诚水寨，又跟随常遇春攻打常州，解除牛塘之围，收复广德、宁国。攻取江阴，攻打常熟，擒获张士德，跟随攻打湖州，宜兴反叛，回兵平定，提拔为忠义左副元帅。陈友谅进犯龙江，龙江第一关叫湖口城，太祖把他交给赵德胜。陈友谅到来，奋力作战，伏兵发起，陈友谅大败，于是收复太平，攻下铜陵灵山寨，攻略黄山桥及马驼沙，征讨高邮，有功，晋升后裔统军元帅。跟随太祖西征，攻破安庆水寨，乘风向宿小孤山，距离九江五里，陈友谅才得知仓皇逃走，于是攻克九江，攻取黄梅、广济，攻克瑞昌、临江、吉安，回师攻下安庆，进兵攻克抚州，攻取新干，讨伐南昌叛将，收复其城，被炮时伤了肩膀，被授予千江南行枢密院事，与朱文正、邓玉共同镇守南昌，在池州平定罗有贤，在西山击败陈友谅部将，收复临江、吉安、抚州。不久，陈友谅大举出兵包围南昌，赵德胜率领所部数千人背城迎战，射杀其部将，敌人大为沮丧，第二天再次合围，环绕城墙数匝，陈友谅亲自督战，昼夜进攻，城墙将要被毁坏。赵德胜率领诸将拼死作战，一边作战一边修筑城墙，毁坏后又修好。傍晚坐在城门楼上指挥士卒，被弩箭射中腰脊，箭头射入六寸，拔出来叹息说，我从壮年从军，多次被箭矢所伤，没有比这更重的，大丈夫死无所恨，只恨不能扫清中原罢了。说完就死了，时年39岁。追封梁国公，谥号五环，列入功臣庙祭祀，配享太庙。赵德胜刚直臣志，驾驭下属严格，不曾读书，但灵机应变，行动都合乎古法，平时笃行孝友，如同修身之事。陈友谅围困南昌85天，先后战死的共14人。张子明是领兵千户，洪都被围困已久，内外隔绝，朱文正派张子明向应天告急，乘坐东湖小渔船从水关偷偷出去，夜行昼止，半个月才到达。太祖问陈友谅的兵士，回答说，兵虽然多，但战斗死亡的也不少，如今江水日渐干涸，贼军的大船将不利，援军到了可以攻破。太祖对张子明说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帅，坚守一个月，我自会来取。回去到湖口，被陈友谅抓获，让他诱降城中，张子明假装答应，到城下大喊，我是张大赦，已经见到主上，命令诸公坚守，救兵就要到了。贼兵愤怒，用长矛一起刺杀死他，追封终结侯。陈友谅进攻抚州，枢密院判李继先登城战死，左翼元帅牛海龙突围而死，左副元帅赵国旺率兵烧敌舰，敌人追来， 跳桥下而死。百户徐明月马出城射贼，贼人知道徐明的名声，合力进攻，被俘而死。军士张德山半夜偷偷出城焚烧贼船，贼人发觉战死。夏茂城守城楼被飞炮击中而死。右翼元帅同知朱乾、统军元帅许圭都战死。蒋必胜攻陷吉安，参政刘琦、知府朱文华被俘不屈服而死。赵天麟守临江，陈友谅进攻城陷不屈服而死。祝宗、康泰反叛攻陷洪都，知府叶琛与行省都是万司成营战都战死。事情平定后，都追赠爵位厚伯以下不等，在豫章建立忠臣庙，同时祭祀14人，以赵德胜为首。而在康郎山战死的35人以丁普郎为首。丁普郎当初是陈友谅的部将，镇守小孤山，与傅有德一同来降，被授予行枢密院同知，多次有功。等到救援南昌，在鄱阳湖大战，从辰时到午时，丁普郎身受十余处伤，头断了还直立着，拿着兵器作战斗撞，敌人惊以为神。当时是七月己丑日，追赠济阳郡公。张志雄也是陈友谅部将，一向骁勇，号称长张，跟随赵普胜镇守安庆。陈友谅杀了赵普胜，张志雄怨恨前来投降，人枢密院判。到这时船桅折断，敌人乱刺他，知道不能逃脱，于是自杀。元帅于敞、又元帅陈弼、徐公甫都在那一天战死。前一天左副指挥韩城、元帅宋贵、陈兆先战死。陈兆先是陈野先的侄子，被擒后太祖用他的兵作为宿卫，感念太祖大度，效死力，到这时战死。韩城的儿子韩关官至都督，另有传。过了四天，辛卯日再次大战，副元帅昌文贵、左元帅李信、王胜、刘毅战死。八月壬戌日，在金江口扼守敌人，同知元帅李志高、副使王咬柱也战死。其他偏将副将中战死的人有千户江润、王凤显、石明、王德、朱鼎、王清、常德胜、袁华、陈冲、王喜先、汪泽、丁宇、史德胜、裴枕、王礼、王仁、镇抚常维德、郑兴、陆德山、罗世荣、曹信。一共追赠公爵一人，侯爵12人，伯爵2人，子爵15人，男爵6人。在康郎山中陈庙设立孝像，有关部门每年举行祭祀。又有陈国胜，是徽州人，以义兵元帅的身份前来归附，击败了杨婉者，累积战功升到万户，守卫南昌，与牛海龙趁夜劫掠陈友谅的营地。牛海龙被刘健射中而死，陈国胜潜水得以逃脱，到达金陵，跟随太祖在鄱阳作战。张定边径直向前攻击太祖的船，陈国胜与韩城、陈兆先驾着船从左右奋力攻击，太祖的船得以脱险。陈国胜等绕到敌舰后面，援军断绝，力战而死。而南昌城中的人认为陈国胜已经先前战死，所以豫章庙和康山庙都得以参与祭祀。丧事节，是无为人，也是从巢湖前来归附。赵普胜有一心，丧事节揭发他的阴谋，赵普胜逃走，跟随渡过长江，用水军击败元朝水军，被授予秦淮义元帅，攻下镇江，攻取金坛、丹阳，攻打宁国长枪各军，攻克水阳，平定常州，代理行枢密院事务，攻取江阴、宜兴。当初石牌的百姓朱定是范言的无赖，与妇人赵氏有仇，于是告发赵氏谋反，灭掉赵氏，被授予江阴判官。不久又成为盗贼，元朝派兵抓捕他。朱定听说张士诚占据高邮，于是引导张士诚从通州渡江，于是攻陷平江，任命朱定为参政，而派遣元帅栾瑞守卫石牌。等到大军攻取江阴后，栾瑞还占据石牌，引导水军往来。太祖命令廖永安和桑世杰攻击他，桑世杰力战而死，栾瑞也投降了。张士诚窥视长江的道路断绝，太祖感念他的功劳，追赠安远大将军、轻车都尉、永义侯，配享太庙。他的儿子桑敬因为父亲死于国事，累积官至都督府佥事。洪武23年， 封为徽仙伯，每年俸禄1700石，给予世袭凭证。第二年与徐辉祖等防守边境，不久命令在平阳屯军，因蓝玉案件牵连被处死。又有刘成，是灵璧人，以统兵总管的身份跟随耿炳文平定长兴，担任永兴义左副元帅，多次辅佐耿炳文击败张士诚的军队。李伯升率10万军队来进攻，城中军队只有7000人。太祖派兵增援，还没到，耿炳文还城坚守。刘成率领数十名骑兵从西门出击，击败李伯升的军队，擒获他的将领宋元帅。转战到东门，敌人全部兵力包围了他，于是战死。追赠怀远将军，在长兴建立祠庙。毛成是定远人，从河州参军，隶属常遇春麾下，攻克太平，开始被授予万户，跟随平定常州、宁国，晋升总管，攻克衢州，被授予副元帅，守卫金华，改任太平兴国义元帅，跟随攻克安庆，救援安丰，在鄱阳作战，攻克武昌，被授予武德卫千户，不久晋升指挥副使，攻取赣州、安陆、襄阳、泰州，都有战功，跟随徐达攻打平江，烧毁张士诚的战船，修筑长围困住他。徐达攻打楼门，张士诚出兵迎战，毛成击败他，突进到外城，被插刺中而死。追赠东海郡公，在功臣庙祭祀。同时战死的有杨国兴，也是定远人，以右翼元帅的身份守卫宜兴。当初常州人陈宝二聚集部众，号称黄包军，投降后又反叛，又捕囚进了詹、李二江，杨国兴将他抓捕斩杀，被授予神武卫指挥使。到这时攻打昌门战死，让他的儿子杨毅继承指挥使。胡深字仲渊，是处州龙泉人，聪慧有智谋，通晓经史百家的学问。元末兵乱，叹息说浙东的地气尽白，灾祸将要到了，于是聚集乡里子弟自保。石某遗孙以万户的身份镇守楚州，征召他参与军事，招募士兵数千人，收捕各处山寇。温州韩虎等人杀死主将反叛，胡深前去小谕他们，军民感动流泪，杀死韩虎献城投降。随后与张毅一起讨伐龙泉的叛乱，搜捕临近县城的盗贼，依次平定。石某遗孙当时已升任行省参政，奉皇帝命令任命胡深为元帅。戊戌年12月，太祖亲自征讨婺州，胡深率领数百辆兵车前往救援，到松溪无法救援，战败离去，婺州于是被攻下。第二年耿在成侵犯楚州，石某遗孙分派元帅叶琛、参谋林兵组、镇抚陈忠贞以及胡深率兵抵抗，恰逢胡大海军队到达，与耿在成会合，大破敌军，进逼城下。石某遗孙战败，与叶琛、张毅逃往建宁，楚州于是被攻下。胡深献出龙泉、庆元、松阳、遂昌四县投降。太祖一向知道胡深的声名，召见他，授予左司员外郎，派他回楚州，召集部署跟随征讨江西。平定后命令他以清军指挥的身份守卫吉安。楚州苗军反叛，杀死守将耿在成，胡深跟随平章少荣讨伐诛杀他们。适逢改中书分省为浙东行中书省，于是任命胡深为行省左右司郎中，总治楚州的军政民政。当时山寇暗中发动，人心尚未稳固，胡深招募士兵万余人，捕杀他们的首领。沿海军队一向骁勇，诛杀了其中特别凶横的几人，祸患于是平息。癸卯年9月，朱权的叛将谢在兴率领张士诚的军队侵犯东阳，左丞李文忠命令胡深率兵担任前锋，谢在兴败逃。胡深建议以朱权作为浙东的屏障，于是测量距离，在朱权50里外的并无指山修筑新城，分兵防守。太祖起初听说谢在兴反叛，急忙派使者到李文忠处，另外筹划守城之策。使者到达时，攻城已经竣工。后来张士诚的将领李伯升大举来犯，驻扎在新城下，不能攻克，败退而去。太祖嘉奖胡深的功劳，赐给他名马。太祖称吴王后，任命胡深为王府参军，仍然守卫楚州。 温州的豪强周宗道聚集部众，占据平阳，多次被方国珍的侄子方明善逼迫县城归附。方明善发怒攻打他，胡申派兵击退方明善，于是攻下瑞安，进兵温州。方氏恐惧，请求每年输送银3万两充当军需，于是命令胡申班师返回镇守。陈友定的军队到来，胡申击败他们，追到浦城，又击败他的守军城池，于是被攻下，进而攻占松溪，俘获其守将张子玉。于是请求调发广信、抚州、建昌三路军队，图谋攻取八闽。太祖高兴地说，张子玉是猛将，擒获他则陈友定下破胆，城市进攻按理没有不克敌的。于是命令广信指挥朱亮祖从盐山、建昌出发，左丞王普从山关出发，与胡申会合齐进。随后朱亮祖等攻克崇安，进攻建宁。陈友定的将领阮德柔固守。胡申观察天象不利，想暂缓进攻。朱亮祖说，军队已到这里，怎么可以暂缓？况且天道悠远，山川河谷之气变化无常，哪里足以作为征兆？当时阮德柔的军队驻扎在锦江，逼近胡申阵后。朱亮祖督战更急，胡申率兵回击，攻破他两个营寨。阮德柔的军队奋力作战，陈友定亲自率领精兵夹击。天色已晚，胡申突围逃走，马跌倒被俘，于是遇害，时年52岁，追封为缙云郡伯。太祖曾经问宋濂说，胡申是什么样的人？回答说，文武全才。太祖说，确实如此，这东的屏障我正在依靠他。而胡申因为长期在故乡任职，立志平定闽地来报效，最终以身殉职。胡申统帅部众宽厚，用兵10余年，未曾妄杀一人。守卫处州时，兴办学校培养士人。缙云的田税很重，他用新没收的田租来弥补税额。盐税1/10，他请求只征收1/2，以促进商贾流通。军民都怀念他的恩惠。孙兴祖是濠州人，跟随太祖渡江，累积战功，担任都先锋，在龙江作战，升任统军元帅，攻破瑞昌八阵营，提升为天策卫指挥使。孙兴祖陈毅有谋略，大将军徐达非常看重他。攻克泰州后，因徐达的请求，命令他守卫海陵。海陵是张士诚军队进入淮河的要地。孙兴祖整顿军令，训练士兵，防御非常严密。吴军从海口来侵犯，被击败，擒获彭元帅。平江攻下后，命令孙兴祖攻取通州，张士诚的守将已经到徐达那里投降，晋升大都督府副使，一镇彭城。徐达平定观赏后，回师北向，传令孙兴祖到东昌会合，跟随攻克元大都，设置燕山6卫，留下3万人，命令孙兴祖守卫，兼领大都督分府事。大军西征，阔阔铁木儿从居庸关窥伺北平。徐达对诸将说，北平有孙都督，不足忧虑，于是直捣太原。详情记载在徐达传。洪武3年，率领6卫士兵跟随徐达出塞，驻扎在三不辣川，遭遇敌军，力战而死，时年35岁。太祖悼念惋惜，追封为燕山侯，谥号忠敏，配享通州常遇春祠。不久，中书省以都督同知汪兴祖兼俸禄的事入奏。皇帝听到奏章中提到兴祖的名字，叹息，命令将每月俸禄赐给已故燕山侯孙兴祖的家人，让他的长子孙克继承武德卫指挥使。很久以后，历任都督佥事。21年，以右参将从蓝玉北征，到达捕鱼洱海。论功封为全宁后，每年俸禄2000担，给予世袭凭证。孙克谨慎机敏，有儒将风度，跟随征讨楚、蜀，回师驻扎沔阳，检阅各卫所军事防备边境。25年，晋升兼太子太保。不久，在山西登记兵籍，跟随宋国公冯胜练兵，随即被召回，赐予中都宅地。后来因蓝玉案件牵连，被处死。曹良臣是安丰人，颍州寇贼起事，他聚集乡里，修筑堡垒自保。在应天归附太祖，担任江淮行省参政，跟随攻取淮东，收取浙西，晋升行省左丞。 跟随大军攻取元大都，攻取土地，到达泽州、潞州，晋升山西行省平章，回师守卫通州。当时大军出山西，通州守备薄弱，所部不满千人。袁丞相也速率领万骑驻扎在白河。曹良臣说，我兵少，不可与敌交战，他们部众虽多，但已是亡国之余，败气不振，应当用计策赶走他们。于是秘密派遣指挥吴勇等在河边船中多数红旗，绵延30余里，征鼓声相闻。野宿十分惊恐逃走。曹良臣率金旗追击100多里，援兵从此不敢窥伺北平。又跟随大将军徐达在定西攻击阔阔铁木，击败他。洪武三年封为宣宁侯，每年俸禄900担，给予世袭凭证。第二年跟随征伐蜀地，攻克归州山寨，攻取荣梅等土司。适逢周德兴攻拔毛钢塘后寨，从白岩山伐木开路，出指方西而奔向夔州，继而攻克重庆。第二年跟随副将军李文忠北征，到达卢渠河，收降其部族。李文忠率领曹良臣携带20天粮食，兼程前进，到达土腊河。哈腊章渡河迎战，稍退，追到阿鲁浑河，敌骑大量集结，将士都殊死作战，敌军大败逃走。而曹良臣与指挥周显、常荣、张耀都战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曹良臣为安国公，谥号忠壮，列于功臣庙祭祀。儿子曹泰继承侯爵，因蓝玉案件牵连被处死，爵位取消。周显是合肥人，跟随渡江，累积战功，升任指挥同知。洪武三年，因收降应昌红罗山寨，升任指挥使。常荣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堂弟，历任指挥佥事。常遇春在军中去世，常荣护送灵柩回京，跟随朱亮祖平定蜀地，累积官至镇武卫指挥同知。张耀是寿州人，起初跟随陈野先，健康攻下后才归附，累积战功，担任守御福建指挥使，守卫兴化。到这时都战死，皇帝优厚抚恤各家，命令有关部门各自表彰他们的坟墓。蒲英是泸州人，起初以永历担任百夫长，累积战功至西安卫指挥，因军政不修，被召回责问，派叶生代替他。叶生反而说他贤能，命令他回位。洪武十九年，太祖命令耿炳文选调陕西都司卫所士兵防备边境，只有蒲英所训练的称得上劲旅，加官都督佥事。第二年命令他率领所部跟随大将军冯胜北征，抵达金山，降服纳哈出，于是班师，而让蒲英率领骑兵3000人殿后。纳哈出于众逃窜藏匿的还有数十万，听说主帅回师，在路上设下埋伏，计划等大军过后偷袭夺取。尚未发动，蒲英后到，突然被袭击，冲突不能出马岛，于是被俘。敌人得到蒲英后，想挟持他作为人质，蒲英绝食不说话，趁机拔出佩刀剖腹而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金山侯，谥号忠襄。第二年晋封乐浪公，封他的儿子蒲玉为西凉侯，俸禄2500担，给予世袭凭证。23年，命令他在东昌练兵，又命令他驻守临清，训练士兵。25年，被召回，与宋国公冯胜等检阅山西兵马。蒲玉能够继承父亲的职务，皇帝非常嘉奖他，又命令他登记山西民兵，所登记的州县最多，事情完成而不扰民。第二年因蓝玉案件牵连，被流放五开而死。洪武年间指挥使战死的人还有余光、严德、孙虎。余光是都昌人，起初跟随徐寿辉镇守浮梁，陈友谅杀了徐寿辉，余光率领浮梁前来归降，被授予枢密院判官之职，累积功勋，升任阴阳卫指挥，镇守巩昌。阔阔铁木儿围攻兰州，余光前往救援道打马兰滩，战败被俘，敌人压着他到城下示众。余光大喊道，你们只管坚守，徐将军率领大军早晚就到。贼寇大怒，打他的脸颊，于是余光被杀害，朝廷在功臣庙中祭祀他。严德是太平人，跟随太祖起兵，累积功勋，升任海宁卫指挥，跟随朱亮祖 讨伐方国珍，在台州战死，追封为天水郡公。孙虎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跟随救援池州，攻下榆钱、昌化、平定建德、朱泉，都有功劳，被授予千户之职，攻克新城、桐庐，升任海宁卫指挥使，平定嘉兴盗贼。跟随副将军李文忠北征，由东道进入应昌，到达落马河与援兵交战而死，追封为康安郡伯。还有指挥千事刘广戍守永平，抵御贼寇战死。凉州魏百户刘林戍守凉州，也先贴墨反叛，刘林战死。边地人认为他壮烈，将他所居住的窦荣台改名为刘林台。钱塘卫千户元兴是全椒人，跟随征讨云南，自请担任前锋，冲锋陷阵而死。朝廷都给予不同等级的褒奖和追赠。赞誉说，明太祖的兴起从决定渡江开始，最初在东南数千里之内奋力争夺，摧毁陈友谅，消灭张士诚，然后向北平定中原，向南谋取福建、广东。那么廖永安、胡大海以下诸人，他们的功劳难道小吗？毫不犹豫效命疆场，虽然功业未能完成，但褒扬推崇，庙宇祭祀，史册上光彩闪耀。与那些功成受封爵位，最终陷入档案的人相比，他们或许还是幸运的啊。